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30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亲中的石破茂上台如何影响日中台关系，第二个话题是石破茂出任日本首相，那么美日同盟是否会升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日本资深政治家石破茂上个星期五当选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由于自民党目前在日本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席位，石破茂预计将在10月1日举行的国会首相指名选举中被任命为新首相。石破茂曾经担任防卫大臣等重要的内阁职位，期间多次访问中国，曾经自称很想每年去中国一次，被认为立场亲中。不过近年来石破茂也多次访问台湾，并表示要继续推动日台伙伴关系。石破茂担任日本首相将会如何的左右中日关系，那么中日关系是否能够重新的热络起来。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王元刚王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先生，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谈石破茂，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坊间认为他的这种所谓的亲中的立场了。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很想每年去中国一次。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他还是比较友台，就是被认为对台湾也很友好。那么他在担任这个首相之后啊，这个中日关系还有这个中日还包括和台海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先请王教授先谈一谈，待会儿再听郑先生有什么看法。王教授。
我想对石破茂对中日关系的改善的空间还是有限的。虽然说石破茂被认为是日本的鸽派，对中国比较友好，但是他的态度近来已经有所转变了。比如说他提出这种亚洲版的北约啊，然后也呼应安倍晋三所提出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种说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内目前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也就是说他对中国立场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民意也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转变了。所以这是一种局势变化所导致的一种情况。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中日关系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强大的军力，尤其是中国目前极力的发展海权，已经对日本造成了一个威胁了。那中国的海警船啊跟军舰一直都在日本的周围的活动，也让日本相当的警惕。那例如说就是说日本在2022年12月有一个安保三法，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安保战略，很明确就把中国指出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所以说日本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安保战略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的挑战了。所以说日本也认为说应该要透过与盟国啊，还有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来应对这个中国的一个威胁。那个读卖新闻在今年3、4月有一个民意的调查，日本民众93%认为中国是日本的安全威胁。所以随着这种日本国内民意的这种改变，那最近在深圳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日本10岁的男童被刺死的一个案件，也是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一个观感，所以目前是相当的负面的。对，日本是个民主国家，石破茂必须要考虑这种国内的这种态度。那所以说他的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这种国际这种大局的这种改变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他个人虽然说他立场轻松，但是他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他必须要对这个国内的民意负责。
那么王教授看来是认为就是说他这种改变的这个空间呢是非常有限的。我想听听郑先生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因为我注意到就是石破茂在这个马上就要担任首相以来呢，就是 华文媒体啊，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还有新加坡一些媒体就。就是大幅的报道，就是他这个亲中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是报道了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说他是想一年都想去中国一次，甚至呢他就还有报道说他是在这次采访的同时说我喜欢喝这个中国的这个茅台酒，他说他有一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接连喝了70杯茅台酒都没有醉，所以说可能这个华人社会的或者是中国社会对他的上台呢似乎还是有一些对改善中日关系有一些期待，我不知道郑先生您是怎么看。
我感觉要把知中和亲中要区别开来，就是作为一个日本的政治家啊，亲中有什么依据，有什么理由，你不能说他我希望每年都去，这就是亲中的一个标志。也许他更想了解中国呢，按照我的印象呢，实际上日本社会和政界对中国的兴趣都非常之浓厚，而且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的细致程度是整个西方世界难以匹敌的，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呢，是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当然会有各自的意见和分歧，但是你要从石破茂他所主张的关于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日本自身国家的这个定位上来讲，当然是中共是不喜欢的。你比如说他要求让日本的自卫队正常化变成一个国军的一个概念，他要求这个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美国的核武器那么要改变这个美日同盟的不对等就是美国受到攻击，日本有义务去帮助援助那么他要取得一种类似于美英同盟的这么一个地位，就是美日同盟，日本应该像英国一样发挥作用。从各种角度上来讲呢，他都是要提升日本的这种国际地位以及二战以后的这个战败国这种负面印象，他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我觉得和这个日本的近年的几位首相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你譬如说这个石破茂他在基层党员的支持率他是在几位候选人中最高的。那么这一次第二轮的这个选举他能够翻盘，也是获得了两位首相一个是菅义伟一个是现任的岸田的支持。那就说明他应该是继承这个线路，而且他也有很多调整。实际上是在这个最初他对安倍可能有内部政敌的感觉他对安倍的所谓乌克兰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他开始是不接纳的，认为这个是夸大其词没有意义。但是现在呢，他屡屡的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是调整他的带有很多理想色彩的方案是为日本着想，不是为中国着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呢，你要给他贴上一个亲华的这个亲中的这么一个牌子，你不如给他贴上一个知华的牌子，就是起码他想了解中国包括那所谓70杯茅台酒是和曹刚川这个饮杯过盏的时候，他当然希望了解中国军队，搞好和中国军队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亲近中共的军队。
我们再来说说这石破茂所谓友台，就是他最近呢他就访问台湾在台湾呢是会见了前总统蔡英文和刚刚这个上任的这个赖清德。特别是刚才两位也都提到，就是石破茂在竞选的时候他曾经引用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这个这么一句话，叫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一句话来作为他这未来的外交安保的路线或者政策立场的这样的一种宣示。咱们来谈一谈他上任以后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还是王教授先说说吧。
我想台湾对日本一直有一个很高的战略价值，所以这个日本一直非常重视台海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嘛。那台湾位于这个第一岛链，是日本往东南亚的一个海上的一个交通线的枢纽。对日本从很早以前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非常重视台湾对日本的一个战略地位。那另外就是说，台湾的民间对日本也特别的友好，就是说这个日台之间民间的交流非常的紧密。那比如说，就拿这个赖清德今年5月20号就职的时候，日本派出了这个史上最大的一个祝贺团，有超过30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到台北去祝贺赖清德的一个就的一个的就职。所以说，这个日台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当的紧密的。那这个赖清德本身跟日本的关系也一直都很良好，因为他一直都很积极的耕耘对日本的关系嘛，而且跟日本的政坛的交往也都相当的深厚。那他还甚至还代表这个赖这个蔡英文去参加安倍晋三的葬礼。所以石破茂8月的时候访台的时候，他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到，就是说要避免这个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然后他也同意赖清德的很多的看法，比如说这个民主的阵营啊，要发挥这种威慑的力量。那所以这个也他也很重视这种第一岛链防卫的必要性，然后也强调说他也认同这个赖清德说要跟日本撑起一个民主的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一部分这种日台的关系是相当的紧密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石破茂很多关于中国的立场，事实上可以说有超越这种安倍甚至岸田的一个迹象，比如说亚洲版的北约啊这种，那甚至说要使这个美日同盟跟这个英美同盟这个到这种同样的地位，这种是以前的日本首相没有提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对石破茂，虽然说他亲中，但我刚同意也那个郑先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亲中跟这个之中是我们是要区分的，所以说他不见得说亲中，应该说他还是亲日，他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那所以说，跟台湾友好，如果对日本的安全有利的话，我想这个日本对台湾的态度未来会越来越紧密。但是日本不会走在前面，他就会在跟在美国的后面。
郑先生，你是怎么看？你觉得石破茂的这种表示，就是说他要继续安倍晋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真的能做到吗？如果真的台湾有事，他真的能够竞选的时候说的话是一回事儿，真的能做到吗？郑先生。
一个这个在竞选的时候他是一个新意，那么当他执政的时候，他实际上可做的选项啊并不多啊，所谓的美台关系和这个日台关系、日中台关系，最终是在一个日美中关系的这个大框架下来确定和定义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不管是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都已经提出来安全大于经济这么概念，或者说，经济安全这个国防安全是一体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能看到，所谓的军事关系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当没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政治上平安无事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经济上的往来。譬如说，日本、韩国、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的贸易这是非常非常之大似乎似乎这东亚是完全经济一体化的。但实际上呢，当政治的分歧军事的这个制衡这个话题重新浮现的时候，所谓新冷战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脱钩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美日、美韩美台、美菲，它是这么一个连接的体系。当然呢，就是这个是所谓第一岛链。但是呢， 美国和台湾是没有军事盟约关系，没有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所以从这么个角度上来讲，真正能够构成，这个石破茂所想象的北约啊，亚洲北约啊，亚洲版北约的力量应该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啊。那么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事部署，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啊部署这个军事基地，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南部啊，实际上一个台湾一北一南这样有一个拱卫辖制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一个布局，所以我同意这个王教授的看法，就是，未来呢，还是要取决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么一个想法。当然，这个石破茂他希望在美日这个军事关系中取得更多的主动性，他提出来的一些说法让人听起来好像有点荒诞。比如说，他说我要在美国驻军，比如说在关岛啊，因为我要平等啊。那
这个
么，
话题，我想我们可能第二节的时候
对，
会
另
谈
外一
到
个
这
呢，
个
就
更
是
多。
要共同管理美军的基地啊，等等，就是这个是他要强调他的在这个军事同盟的主体性。实际上呢，美日过去是美攻日守的一个方案，因为你是战败国嘛啊。那么现在呢，实际上两国的意识都是全攻全守的概念，日本的战略地位已经提高了，就像德国因为乌克兰事件，德国的军事战略政治地位已经提高，两个二战的战败国有可能，从这个二战结构中间被释放出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态势呢，实际上在加速。这个加速器呢，当然是普京和习近平啊，他们加速了这两个，一个欧洲，一个日本啊，两个战败国也是二战的战犯国，这两个国家迅速的正常化。石破茂代表了这么一个趋势。是快是慢，我觉得取决于未来的美日中三国的博弈。
还是实际上接着这个话题啊，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石破茂呢，现在他有一个想法，他已经很早就提出来了，就是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定位的问题，要朝着军队的方向这个发展。那么自卫队的军队化的前景是怎么样的？还是王教授先说一说，然后郑先生再看看他郑先生的看法。王教授。
对，日本主要是因为受到它的宪法的一个限制，所以它发展国防力量一直都有诸多限制，比如说宪法第九条，就让日本本来不应该有军队的，但是它透过这种解释宪法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个自卫队。那根据日本的一些民调来看的话，说越来越多日本人赞成要修改宪法。就像今年3、4月有一个民调是读卖新闻做的，说63%的日本民众赞成要修改宪法，所以说他是有这个民意的基础，但是就是要怎么修，那是就有争议的地方了。那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日本慢慢的朝向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更大的一个权限，比如说像在安倍的时候，就透过宪法的解释，允许日本的自卫队有这种集体自卫权。那个日本的这个安保三文件啊，就是说2022年12月通过的话，甚至又进一步的，就是说日本可以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一个反击能力，就是说，就假如说今天如果说是任何第三国对日本发射飞弹的话，日本是可以攻击这个对方的飞弹基地的，那这是以前所没有的。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国际的这个政治结构慢慢的在改变。那所以说会 迫使这个日本要调整它自卫队的一个力量。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不要小看日本的军事力量？就是说，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所以它是有变成军事大国一个本钱的。那日本之前因为受制于这个和平宪法，还有自己的一些限制，说只花这个 GDP 的1%在国防。但即使说 GDP 的1%，日本的这个军事开支已经世界排名第10了。那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日本说要增加到这个国防支出到 GDP 的2%嘛，跟北约差不多。那如果到 GDP 的2%的话，事实上日本是可以跻身世界前五名的，就是军事开支会是世界前五名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日本的军事潜力，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
郑先生，就是关于日本的自卫队军队化的这个前景，就是说您认为，反对的声音，比如说美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度，郑先生？
我觉得美国会谨慎调试啊，他希望啊，日本在未来的东亚的地缘政治抗衡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因为毕竟在所谓的东亚地区啊，韩国压力承受是最大的，因为日韩啊这个朝鲜半岛嘛，那么日本啊，它作为一个岛国呢，它实际上可以发挥一个类似英国的一种压制作用，而菲律宾我们也知道实力比较弱，澳洲也是啊非常坚强的一个盟友。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印太地区的，所谓的，美日，澳印，这个安全机制呢，现在也没法起作用。就是印度的，这个立场和西方国家立场是有这非常大的差异的。那实际上，美国真正能够依赖的，就是美英澳的奥库斯啊，这个及其他的第二支柱。那么，第二支柱呢，就会把所谓的这个五眼国家啊，全部容纳进来，加拿大、新西兰全部容纳进来，同时呢，再加入日韩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不管石破茂怎么形容他的亚洲版的北约的方案，事实上再形成一个军事联合体军事共同体就是美英澳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核潜艇协议，那么扩展到日韩加新这个五眼同盟和 IP4 国家那么在这个体系中间呢，日本是希望也有可能发挥一个英国的作用的。那英国我们在看在俄乌战争中，英国起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的作用，那么日本在未来也是这样，所以在日本的首相必须有一个之中的首相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泛泛而论泛泛对中国事务不甚了了就是表达一下所谓的反中立场，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未来的很多细节就是关于整个东亚地缘政治变动的细节中间，如何处理与韩国的关系、朝鲜的关系、中国的关系、俄国的关系，那么日本可以说它承受着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压力和责任压力可能最大的是来自韩国，但是呢，日本的责任可能是最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很多战略欲求实际上要看它未来的互动的表现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愿不愿意让它完全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那么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有一个态势，就是在大选之后有可能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挪到东亚来，让欧盟自己去应对处理俄罗斯的这个事情，这是一种态势只不过是缓和急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呢，美日的这个军事政治同盟会更加紧密，同时呢，美国也会有更多的给予日本的这个话事权。
我们这上一节第一个话题的时间呢，还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下一个问题呢，想请王教授就简单的谈一谈，你觉得中日改善双边关系的最主要的症结在哪儿？王教授。
我觉得最主要的症结还是历史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日军侵华的历史，就是以中国立场来讲啊，日方从来没有完全的道歉过，但日本却认为说他已经道歉过，他们日本国内有这种道歉的疲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领土争议的问题啊，像钓鱼岛啊、东海海上划界的问题，还有一些战略的问题，就是说日本也不希望中国成为东亚变成中国的一个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国之间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历史的问题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结。
接下来请郑先生谈一谈啊，这个中国对石破茂担任首相的他真实的态度是什么？您觉得，习近平是否会邀请他访问中国？郑先生。
我感觉呢，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大放水这个救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稳住中韩中日关系，是习近平非常需要做的一步啊。这个关系呢，不比和欧盟的关系的重要性要差啊。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习近平会有和日方释放善意的一点。另外一个呢，我不认为中日关系中间最重要的是历史问题。只要我们看到，不管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这个算是亲日派啊，叫拉拢日本，要拉拢日本。之所以有这么一大一个变化，它是一个操作的题材啊，就是在中国最方便的煽动所谓国家主义情绪，我不把它叫民族主义情绪，叫国家主义情绪啊，最方便的题材就是日本的侵华史啊，因为这个事实非常确凿，而且被国际秩序所承认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操作的题材啊。那么在，但是呢，从深圳的这个事件上来讲呢，就是十岁日本男童被刺死这一件事，这个题材操作过头了，可能适得其反。
嗯，我们在最后再讲一讲，就是看看最近这些年啊，就是中国的民众当中的这个反日仇日，可以说到了一个非常极端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够经营好这样的中日的双边关系？王教授谈一谈。
对，我实际上也同意刚刚郑先生讲，历史问题是政府操作出来的，这跟您的问题，这个跟这个中国的仇日情绪上相当有关的，就是说中国的反日情绪跟政府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嘛，因为在这个六四之后，这个中国开始进行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所强调是这种勿忘国耻。那所以说日军侵华的历史就变成重要的一环了。那这样教育的结果就造成一种民间的反日的情绪相当的高。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六四之前中国政府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他那时候强调是中国这个中共是打败帝国主义的胜利者。他讲的是阶级斗争。那民族主义没有谈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反日的情绪没有那么高的。所以他反日情绪高，实际上跟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这无望国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说像中日建交的时候，大概在1980年代左右，事实上中国为了改善跟日本的关系，就中国政府在中国放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剧。那是有位日本的明星叫做山口百惠的，他成为这个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就是说他的电视剧啊，像这个《赤的疑惑》或者中文翻成《雪姨》，在中国就是很多人都深受感动，然后对日本的印象也很好。那山口百惠的歌也是翻成中文，所以说这种情绪上是可以受过政府的一种操纵所改变的。
嗯，我想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和两位嘉宾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想，在这里呢念几个我们网友啊在网上的留言。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位叫做 Monaco Semizu， 啊，说日本的自民党大部分都很亲中的，说比如说台湾人和日本人结婚或者加入日本国籍，出生地原籍国都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在日本的台湾人抗议不止一次了，自民党政权完全无视他们。好，接下来这位叫狮子先生，他说石破茂对华态度一向强硬，不过特别的是他对美的态度也比较强硬，强调日本独立自主，反对深度的介入台海问题，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听说还喜欢喝茅台酒。接下来一位是叫鱼次郎，他说可以预测日本男童遭受被中共仇日教育出来的失业者杀害的事情，如果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提出的调查结果，谁都无法亲中，因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痛恨已经达到了沸点了。还有在下一位叫华兰， 啊，他说这个石破茂被一些人认为所有的首相中最亲华的一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四个主张令北京心惊肉跳，其一是坚决支持日本加入北约并缔造亚洲版的北约，其二是主张修宪扩军并获得交战权，其三是公开的宣称如果中共对台动武，日本将让中国付出代价，其四呢是主张在钓鱼岛开展基地，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下面还有一位叫爱竹匠夫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做任何事情优先考虑的是民意，绝对不会去亲共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感谢刚才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森。在稍后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是石破茂出任日本首相，美日同盟是否会升级。
美国之音中文部针对2024美国总统副总统选举多场辩论进行全方位的报道，欢迎在卫星和美国之音官网www.voachinese.com 上收看配有中文同声传译的直播。美国之音官网、脸书和 X 社交平台同时有关于辩论内容重点的实时报道。辩论结束之后，美国之音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点评、专家评论和分析，以及中国网民的反应。请关注美国之音网站和社媒平台，获取关于各场辩论的详实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即将担任日本首相的石破茂9月27号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说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改正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其目的在于将日美同盟的关系提升至与美英同盟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同盟关系。石破茂还提出了应该让日本自卫队驻扎在美属的关岛，以增强日美的威慑力。那么石破茂的这些想法能否在他的任内实现？他担任首相之后如何改变和影响美日同盟的关系？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美国新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另外是独立评论人士郑旭光先生。感谢两位，我们继续讨论。我们按照惯例啊，这个石破茂应该说现在这个十月正常的话，10月1号要是按照日本的时间，现在应该上任这个首相了。那么一般的日本的新首相上任之后，通常的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来美国。不知道石破茂这会儿是不是会打破这个惯例？郑先生先说说吧。
我还真不敢说啊，他会不会打破这个惯例？因为从石破茂对美日关系的这个定位上来讲的话，他是对于安倍和川普的这种互动，他是非常不感冒啊，他是直截了当批评的啊，他希望啊更加啊增加一些平等啊，增加一些日本的主动性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啊因应着美日关系在新冷战展开之后啊，应该有所调整的，应该有所调整。毕竟在亚洲和欧洲有不同，欧洲美国的盟国有驻军的德国啊，还有没有驻军的法国和英国，它三个强国，两个是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啊。那么，相对来讲啊，英国的作用啊，实际上没有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如此之大啊。所以日本一方面啊起着如此大的这种战略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啊，它呢实际上对于在美日同盟中间呢，他的地位他是不满足的啊，他觉得安倍这些，对，美国啊太屈从、太逢迎，他是有看法、有意见，他想调整这个关系，而且呢，事实上啊也是这么一个美日关系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变化中间，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在美国的诸多盟国中间的地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啊，就是。他的军事潜力，他的经济地位，他的技术地位，他对中国的这种客观上能够起到的制衡关系啊，包括牵涉啊，包括牵涉，他在这个中国的45年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呢，实际上中国有相当大的亲日派，他们是不说话的。啊，这些人呢认为中美没法真正亲善，因为种族问题啊、文化的问题，他们认为和日本是可以有融合性的啊，就是所谓的东亚自贸自由贸易区啊，以及未来的文化共同体啊，这些人呢也中间有很多是国家主义者，但是他们是不说话的，可以叫做务实的国家主义者。而相反的，民间的这种反日喧嚣呢，很大程度上是义和拳式的、义和团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西安那个，日本车的这个车主，被这个链子锁啊头骨给砸破的那个事件呢，实际上好像是针对着日本车去的，但实际上是弱者相残。为什么呢？武警部队的车，霸道车，就在旁边，丰田霸道车，没人敢动。这些反日的这些所谓的游行啊、群众啊，没人敢动。这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是官方指引了这一，让指引了一个愤怒的方向，甚至不是日本人，而是开日本车的，普通中国人，刚刚买了一个日本车就被砸了，他自己也受伤。啊，这个非常清晰的，它就是一个喧嚣，就像微博上啊，网络上的所谓的小粉红泛滥现象。只要我们再回顾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前，小粉红完全是被压制的，毛太完全是被压制的，啊，这些网站的编辑们基本上啊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倾向，啊，是压制这种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抓意识形态，让这种理性的公允的声音，代表普世价值的声音不能释放出来啊，通过封号啊，通过删帖啊不断的施加，这是调控出微调出来的结果，但是它并不能改变这些人心底里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所谓精英层面，就是按照江泽民三代表描述的啊，或者我们解释的啊，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呢，他们内心底里头，啊，是有国家主义叙事的。但是这个国家主义叙事在展开的时候，啊，他没有那么愚蠢和那么疯狂。
想请王教授来谈一谈，就是石破茂啊，他上任以后会不会打破一些惯例？你说他是，第一个是先来美国呢？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先去访问中国？你怎么看，黄教授？
我觉得他先访问美国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先访问中国，我觉得当然不能说是零啊，但是我觉得几率应该不高。那我的看法是，当然这是很难说得准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说，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个盟友。但如果说这个日本新的首相上任之后没有出访美国的话，打破惯例的话，他会传递一个很不寻常的讯息，会让人家觉得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不好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首次出访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日美的关系是上日美关 美国对美国的关系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个国家战略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岸田今年四月访美的时候，拜登盛大的欢迎他，白宫几乎红地毯都出来，那整个布置都是日本风。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政策应该是不大可能改变的。
石破茂，刚才我们也提到是在9月27号，实际上就是。他当选这个自民党的总裁的那同一天，就在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署名的文章。你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就是他当选总裁这个日子，好像这就是事先运作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一个事件。说如果一旦当选，有望成为首相呢，马上就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他就提出来要修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美日同盟的这种非对称性。把这个日美同盟的关系提升到和英美同盟这样一个相当的这样一个对等的这个关系水平上，就是说他的这种想法到在他的任内是不是能够实现，有什么样的反对的声音？
我说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刚才我提到了美日和美英的这两个同盟的区别，实际上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的意义啊，可以说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二十年应该超过了美英同盟，就是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我们看到川普的总统的前任的这个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他说啊，中国是美国立国以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今的中国，仅次于当时的大英帝国啊，独立战争的大英帝国。这个是美国政界的一种最严重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坎贝尔所说的是冷战以来最大挑战，就二战之后啊。那么冷战的挑战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微不足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那么日本也有一个论调，就是开国以来最大的一个威胁。当然这跟现代科技军事科技的进展也有关系啊，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是蒙古啊，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军事科技之下，那就是中国的挑战远远大于当年的蒙古，所以从美日的联盟的角度来讲，他们都认为可以说中国是最大的挑战啊，不是俄罗斯啊，所以美日同盟第一个加紧啊，即更加紧密啊，这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相对的重要性实际上超过英国在欧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啊，因为除了日本你还能拿出哪个亚太国家可以跟中国抗衡呢？啊，韩国还是菲律宾啊，这没有啊，台湾那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日本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盟友，所以我为什么不否定石破茂有可能去中国呢？啊，就是原因在哪？美日关系这个态势，没有哪个首相能改变得了啊。所以，他对于美日关系呢，他有一种要价的本钱啊。所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是理想主义者。他在这个哈德逊的这个发表的27号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就向美国传递他的意图啊，他的政纲，他的想象。那这个想象多大程度上能落实，我说这个要取决于美中日的未来的博弈啊，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习近平的这个总加注师的作为啊，能够对这个东亚的地缘政治的变化起到多大的一个加速的作用。但是呢，我是觉得石破茂有他个人的风格，这个不用论啊。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纲实际上啊得到了岸田和菅义伟的背书，这个是非常重要。他并不是一个只管日本自己的所谓的保守主义者。那么对于所谓的靖国神社参拜啊，他就主张把甲及战犯和其他区别。那么他还说呢，如果天皇不参拜，我也不去。这样的话呢，让他的立场啊非常简单明了啊，中国也没法拿这个参拜的这个事情来 在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啊，是煽动大家对日本的疑虑的一个情怀啊，就是说他对历史问题处理得非常清楚啊，他不像高适，高适说这是个人问题，那他不认为是个人问题，日天皇不去我也不去，所以一方面呢他非常决绝，另外一方面态度很清晰，实际上是进退自如的。他如果说仅仅的是纠结于传统的首相们的路线，是不会适应啊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的态势的。
嗯，关于这个美日同盟的升级啊，石破茂的这个想法，那么，王教授，您觉得就是一是可能性怎么样，在他的任内是不是能够实现？另外，反对的声音，您认为主要是来自哪里？你比如说，有没有国内的民众的反对？你比如说日本国内民众就反对美国驻军。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本身对这个事儿，是不是愿意去这样做？王教授，
对日本反对的声音，国内是有的。那就是说，他们对美国的驻军一直都有意见，然后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承担责任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事实上一直希望日本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责任，它是日本自己不愿意的，因为日本受于这个自己的宪法的限制，还有这个二战的一个历史的因素，所以是日本一直不大想承担更大一个防卫的一个责任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事实上日美的同盟正慢慢的在升级之中。我是要同意郑先生刚才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比英国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还高。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东亚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影响到这个国际的格局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要提防警惕中国。所以说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日美同盟实际上会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它的重要性事实上是大于这个英美同盟的。那所以说这个从拜登这个手上更早之前，这个日美关系逐渐的慢慢的在加强，这是一种国际这种战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日本慢慢会走向正常国家的一个发展，因为这个国际的结构逼得日本不得不这样的走，他如果不这样的走的话，他这个国家的安全未来是会受到影响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石破茂他提出来主张要创建亚洲版的北约这件事儿。另外呢，他在这个还提到，就是说必须在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当中呢，是要具体的探讨美国的核武器的共享和引入的问题，就是要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他的这个想法是不是现实？郑先生先说说。
我认为他能提出来，就已经有了现实考虑啊。作为一个即将成为日本首相的石破茂来讲，他的这些说法不可能不考虑党内其他高层，包括现任岸田首相的意见啊，他就任由自己来讲啊。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现实性的。他认为这个衍生核威慑不够。就是美国对于无核国家啊，像日本韩国的核保护承诺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实际步骤。因为你像美国已经部署啊中程导弹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啊已经有地封的这个中程导弹，那么日本啊也是希望引入啊这个中程导，这是一个现实的就像日本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对中国只能是抗议，而中国也是看到了这一步啊，所以就拿捏日本，因为历史原因，因为现实的美中关系博弈的原因啊，日本呢实际上是一直是委曲求全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这个新冷战的这个进展呢，这个加速进展，那么日本的这种地位的提升，以及日本啊要求美国的衍生核保护啊变成类似于像在德国啊部署核武器啊，那这样的这种威胁啊就是非常之大。而且呢他还石破茂还提出来，对于核武器的这个使用 美国、日本也要参与意见啊，这个过程也要参与啊，这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所以呢，石破茂实际上是看准了日美同盟升级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对于日本的需要啊之大是难以想象。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因为过去的全球化几十年呢，它的工业化外移，现在从这个芯片制造上来讲，它是仰赖于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商船的制造，美国在全球份额不到0.2%，就是0.2%。最重要的地区呢是日中韩三国，占了90%以上。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博弈的海军大国来讲，如果美国没有日本的这种帮助，美国的海军在战时可能它的维修，可能它加紧建造都成为问题。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前一段时间访问日本和韩国，就希望呢日本韩国帮助台湾，帮助美国把过去的船厂的这个开动起来，启动起来。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呢，除了军事上啊高科技啊，这是没问题的，现有的战力没有问题，但是呢面对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一样，人们看到它打成了二战和一战的局面，本来是期待是一个二战局面，最后是个一战局面，那就是消耗是非常之大啊。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整个军工产业，可以说炮弹供应乌克兰一地，那它就已经开满了。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几百亿的这个军援，据说按照众院的调查2030年开始才能交付。所以这种非常迫切的，这也是个威慑力量。如果这个威慑力量你是丧失的话，那等于是变相的鼓励习近平在2030年前动手对台湾。所以在这个情况中间，怎么样迅速的利用台湾的常规武器的制造，日本的常规武器制造，韩国尤其是韩国他们的常规武器制造，来补足现在美国的不足。因为过去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反恐打小毛贼，他完全没有想象像俄乌战争这样的规模。但是呢，如果中国在东亚地区有战事啊，台海有战事的话，那个规模要比现在的俄乌战争的规模，潜在的可能规模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石破茂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些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腔走板，但是呢他应该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你想他五次挑战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第五次成功，那他每一次他都要考虑中日美啊，或者日中日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王教授，你觉得石破茂要求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这个想法，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美国会支持吗？
美国会支持的，但是因为美国上在冷战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冲绳部署过核武，是后来解密之后我们才知道的。但是日本这个核武共享这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必须要克服这个日本国内的一个反核的情绪。那日本政府一直都有这个所谓的非核三原则嘛，就是说日本不拥有、不生产、也不引进核武器。当然台面下的我们就不知道，但至少这是这个政府官方的政策。所以说想要核武共享的话，实际上日本这个非核三原则它也必须要改变，所以实际上它要做的一些工程实际上是很大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话题，但是说实际上要做到的话，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困难度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大选的结果啊，11月份啊很快就要揭晓了。如果是特朗普重返白宫，那么对石破茂升级美日同盟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郑先生先说说。
我感觉呢，如果说川普获胜的话，美日关系可能会非常有戏剧性，因为川普的这种姿势的个人风格 和这个安倍的忍辱求全的这种风格是能够匹配，一起演出的。但是和石破茂呢，那有可能针尖对麦芒，那么，会日美关系的这个升级是肯定的，但是呢，会非常具有戏剧性啊，非常会具有戏剧性。
您的戏剧性指的是什么？
就是川普会很快放弃，很快改口，因为他更是一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一个商人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当他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军费的时候，那日本会说我要更多的管理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的国安团队会同意吗？那如果说他们不同意，那川普只可能自食其言嘛。就是这个过程中间的博弈啊，就是你美国你这个衍生的这个核保护啊，譬如说直接延伸到一线来部署中程核导弹啊，那如果你不实现这一点，那日本的他在常规武器上的这种能力，他的这个造舰造船的能力，那我不给你输出你怎么办？就是他有可能就是会有出现一个亲兄弟明算账，最后的结果呢，川普可能就会被自己打脸啊，那都不得不做出妥协。
我们还是差不多
非常快，
两分钟哈，三分钟的样子，把这个时间留给王教授听听。
OK，
王教授的看法，你如果是特朗普回来会怎么样？如果哈里斯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这个美日关系又会怎么样？王教授，
我觉得如果是川普的话，这个不确定性会增高，但是美日同盟升级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就是不管是哈里斯或者这个川普当选，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小地方就是说，像刚刚郑先生讲，川普如果当选，戏剧性会增高，这我是同意的，因为川普个人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就是说，但是以日本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会比较担忧这个，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因为他强调这个以美国优先嘛，然后对他川普上是不大信任同盟的，所以说以日本的角度来看，他要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被美国放弃掉，就是说美国万一说不愿意承担他的一个防卫责任的话，那所以说日本会更积极，就像当初这个安倍那个时候，这个川普一当选之后还没就任，这个安倍立刻就跑去纽约跟这个川普见面了，然后川普到日本的时候他又跟他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王教授，
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如果是哈里斯当了总统呢会怎么样？
我觉得关系会比较稳定，他会继续拜登的路线，但是还是就是说这个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国际局势的走向就是说要美日增强美日的同盟，然后但这个美国对中国、日本对中国也都相当的警惕，所以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郑先生，给您三十秒的时间。
对，我如果川普上台的话，美日同盟可能会加速演进，因为他这个折腾的话会把很多可以循序渐进的步骤跳过去啊，直接到亮底牌啊，那么就是比牌大牌小，这样日本的地位会迅速得到提升。如果说是贺锦丽的话，可能反而更多的会保护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啊，不会让太多的分给这个日本。
好，今天这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都来不及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延刚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辛苦了两位。好，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国庆75年，北京系列活动传递了什么样的新的信号？75年来这一路中共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